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从14节读到最后，奉耶稣的名，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的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感谢主宝贵的话语。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甚至当然不只是第三章，我们看到这整个的前三章，都是保罗告诉我们教会他本来的这个样式，从我们自己的身份来介绍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到第三章呢，保罗又开始祷告。其实第一章也有一个祷告，这两个祷告其实都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我们看保罗在祷告什么？保罗的祷告不是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的想法的发挥，而是他所祷告的是神的心意，因为这是神感动他所发出的话语。换句话说，他所祷告的乃是圣灵感动他们所说出来的话语。那这一章又是保罗的一个祷告，神使得他基于他前面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这里所发出的祷告。同时，接下来保罗在信中的重点也有一个转变，从原来讲教会的身份，转变了，教会到底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他这样的身份。所以前三章呢，就像是一个有力量的，一个有动力的，一个非常豪华的这样的一个汽车的整个的功能的介绍，但是第三章、第四章开始，三章往后，就是要告诉你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汽车。如果这个汽车，这么的金贵，这么高的马力，这么多的功能，但是你没有使用，或者你错误的使用，那都是亏缺了这个车本来它的荣耀。所以，如果你不使用它，那这辆车也其实只是一堆金属罢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做的是教导我们如何拿起手中的钥匙来使用这个车辆，来使用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开始了这样一个祷告。当然，我们也特别要注意保罗他祷告的一个环境，是他自己在捆绑当中，他自己在被囚的处境里面，他要教导为什么他要祷告，以及他要祷告什么，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祷告。所以在保罗自己的苦难当中，他来为教会祷告。在他自己的环境里面，他来为那些比他环境还要好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所关注的，从来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从来不是他自己的处境。难道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人都比他还惨吗？在属灵上， 其实可能真实的情况，真实的属灵状况，可能大家真的比保罗惨，但是在肉体上，在表面上，他们都比保罗要自由。啊，换句话说，其实按照我们的理解，更保罗可能更需要被祷告，更需要被鼓励，但是实际上是往往是保罗来为他们祷告，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状况。其实很多的时候，那些在苦难里面、在环境当中的人，可能往往比我们更刚强。我们不要做一个环境的势利眼。我们觉得有些人受苦哦，我们想啊，他可能犯罪了。你看上帝给他那么困难的环境啊，他肯定得罪神了。你看上帝管教他。当然，有的人是出于管教，有的人甚至出于刑罚啊，有的人甚至出于审判。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像约伯，约伯所经历的一切是神借着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并且彰显约伯里面的信心。约伯比他的朋友们甚至更有信心，在对神的认识上和对神的这个顺服上。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过错。当然，我们如果真的在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衡量去评估，第一个当然一定考虑是不是我在哪里得罪神犯罪了，我需要神在神面前悔改神，这是对我的管教。但是也有很多的环境呢，可能这些人恰恰是神的见证啊，神在地上所存留的见证啊，神借着这些环境来彰显这些苦难来彰显他如何保守他自己的儿女，他的儿女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坚韧。所以保罗，他的这个真实的状况，属灵状况是他在为他教会祷告，他在困难里面的眼光依然是主的教会，他甚至更担心此时的教会，因为从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你们不要，我是为你们被囚，但是你们不要因为我的被囚而看不到神的心意，而不明白我所受的这些患难是你们的荣耀，看不到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患难啊！所以在任何的处境里面，我们都需要去分辨神的旨意。我们的目光其实应该集中在神的身上，而不是自己的身上。所以保罗就要亲口的来劝他们：你们不要丧胆，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害怕是不是出于神？你们害怕是因为你们太关注自己，其实我们所有的恐惧都是出于我们对自己的关注超过了对上帝能力的相信，所以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害怕，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犹豫，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时候，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止步不前，原因是我们太关注我们自己，我们太担心自己的得失大过神的名。神的教会的得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祷告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需要这样啊！我怎么看待我现在的处境？我怎么来看待你们？啊，往往作为教会的领袖，他可能更需要有这样的心智来服侍主的教会。那我也更相信，可能现在有很多的国内的教会在逼迫当中，特别是那些牧师长老，可能在他们的处境更糟糕，但是他们可能为教会的祷告更多，他们为教会弟兄姐妹生命的状态的挂念更多，他们在这种处境里面对神的信心，在处境里面的喜乐，对神的仰望可能更多，虽然我们比他们更自由，虽然有很多的信徒比他们更加的有时间。有机会，但是你不一定比他在祷花的花花在祷告上的时间多，你不一定比他。但有我听说有很多的人是没有圣经的，但是有的人依然能拿到圣经，所以你不一定比他在圣经在自己自由的环境里面比他们默想神的话语更多， 甚至你不并不一定比他在自由的处境里面传福音更多啊。有的人可能信主几年都不会传福音给一个人，那他在这个被关押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反而会传福音给更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牧者他的心怀啊，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同时他也给我们做了见证，做了榜样，就是我们也当效法他，在我们的处境里面，在我们的困难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得了安慰，我们更多的是看弟兄姐妹他有哪些需要，而不是只看在自己的，只看自己，啊，只关注自己。所以保罗在这，甚至他的祷告都是以教会为中心啊。下面我们会看到，你会看到整个以弗所书，教会就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和基督所爱的教会的身上。他的爱是何等的深沉，他的爱又是彰显了这个教会是何等的值得被爱，因为他不是说教会现在的样子。因为他值得被爱，因为他有多好，而是主的爱是何等的深沉，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你认识到教会的败坏，你认识到教会的软弱，才知道哦，原来这样一个不值得被爱的教会，竟然被基督爱上了。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这里不是在讲一个假教会。一个假教会的问题和一个真教会的问题，你应当分开来看。主爱他自己的身体，真的教会和你自己可能在一个错误的一个假的教会里面，然后你自己，长时间在其中，自己却不能分，却用爱真教会的爱来爱一个假教会啊，那不是保罗的意思。但是保罗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教会，它里面也有它的软弱，它里面它有也有它里面的害怕、污秽、皱纹和瑕疵，但是不是所有有瑕疵的都是主的教会，这是我们要分辨。保罗因着这样的情感，所以第十四节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的名。”保罗用因此，把我们带回到了他在3章1节所说的我要开始的祷告，中间有10节的插叙来介绍解释啊，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应许，因此这样一个承载着巨大神学重量的这样一个词，把人又带回了为什么保罗要开始这样的祷告。因为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这一切，神打破了犹太人、外邦人的墙，神的恩典如此的浩大，福音的奥秘向保罗显明，所以他要为此来祷告。保罗不是说因此，请你们赶紧为我祷告，因此赶紧使我从这个被囚的处境里面被释放。保罗是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在圣经当中是一个祷告的姿势，有很多的，在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先知，有一些人在一些情况下会祷告，但是在犹太人他本身，你会看到他们有一个传统，诸多的时候是站着祷告和举手望天，但是跪下祷告也有，但是跪下祷告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祷告，它是一种极度的恳切、谦卑、迫切臣服的一种形式。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他接下来要祷告的这些内容的一种紧迫性一种严肃性。所以保罗一方面在罗马的监狱被囚，双脚可能被锁链束缚，但是他依然要跪下。换句话说，保罗其实是现在最不方便跪下的一个姿势，或者说最不方便跪下的一个环境，但是他要跪下，他不像这个皇帝屈膝。 它不像这个关他监狱的，这个罗马的皇帝屈膝，他乃是向这个宇宙真正的君王来屈膝。所以保罗在第一节，他认识到说，我是因为基督被囚的，我不是该撒的囚犯。虽然这个罗马他在囚禁我，但是真正囚禁我的原因是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换句话说，我是成在耶稣的允许下，我被囚了。真正捆绑他的不是罗马的锁链，他甘心的受这样的捆绑，那是出于基督的爱。换句话说，难道保罗他不可以不被捆绑吗？很简单，他不要去传福音就好了。很简单，他不要在众人的面前宣称基督就好。那么多人，初期的教会那么多人信耶稣，但是保罗却是因着传扬基督做外邦人的使徒被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也是在表达一种他自己的甘心乐意。他自己出于对父的爱和对教会的爱，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甘心去这么做。他是被捆绑，但是他却自由地跪在天父的面前。今天有多少不被捆绑的人，不能跪在神的面前，说不愿跪在神的面前。甚至我们向这个世界下拜。我们向财务、向疾病，向各种这个世界的东西下拜，但是我们却少有跪在神的面前。所以你想想，最近你的生活里面有多久，或者说哪一段时间，你看手机、社交、工作，你有没有一段的自己独处的时间、与神亲近的时间？甚至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间。当然，你看到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选择跪在神的面前，这不只是他选择的一个跪拜的方式，而是他里面有一种担心教会因为他的被囚，害怕丧胆的这样的一种迫切。他希望他的教会可以继续，在我被囚的时候，教会依然知道自己是谁，依然可以去彰显那个创造万物的主。这个主不仅是犹太人的主，不仅是他所拯救的外邦人的主，他乃是创造世界的主。所以十五节说，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是在讲主是主的全能。主是万民之言，主是全能的保障。所以保罗称神为父的时候，然后说各家都从他得名的时候，这两个词其实在希腊语里面它是一个同字根。保罗在用一个发音非常相近的一个文字来表达，神不仅是信徒的父亲，神是掌管宇宙中一切的父性的概念的这样的一个源头。所以保罗是在说，我求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在这种犹太人，我在这种罗马捆绑的环境下，他依然是我的主。我不会因为我不好像被外邦的这个世界上的头号的帝国来捆绑的时候，好像我的主在这里不管用了。如同在中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们，教会面对各样的困难逼迫的时候，基督他在作王吗？基督依然在作王。基督把他的百姓交了出去，基督允许他的百姓在这样的处境里面继续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在这个时候，基督的身份就不只是教会的头，基督要彰显他是这个世界的君王，他掌管着一切。即便一个抵挡他的君王，抵挡他的一个帝国，在这个时候依然是在他的手中，不过是他的工具，不过是彰显上帝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所以保罗是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对于他自己的处境没有害怕的，他最担心的是弟兄姐妹对神的质疑，对神的不相信，对于保罗处境的误解。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他接下来就开始提出一个非常宏大的祈求。这不是保罗自己的想法，这是圣灵感动让他所发出的一个祈求，或者也应当成为我们在祷告当中所关注的重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其实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表现，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身份。我们作为上帝儿女，作为主的教会的身份。所以保罗提到这个父的时候，一方面在讲到他跟父的关系，同时也在宣称他所称为父的这个父，不仅仅跟他在属灵上是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时他是有全能的上帝，有全能的父。第16节往后，我们看这段祷告的核心，保罗用一个递进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路径。他一环接着一环，从16节，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保罗的重点依然是教会，依然是这些以弗所可能因着他被捆绑而害怕的人。我们信的上帝给我们传福音的保罗现在都被捆绑起来了，我们信的他给我们传的这个神到底神不神，到底管不管用，到底能不能救我们，连保罗自己都被捆绑了。保罗是告诉他们，你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恐惧，你们有这样的恐惧是因为你们可能还不认识这位神，你们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你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你们可能更希望这位神是钢铁侠而不是背十字架的耶稣。如果是钢铁侠的时候，他可以救我们，打破牢笼，使我们得释放。但是基督的时候，他是一个甘心受苦、背十字架，然后被人钉死的基督。但是他又复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一个真正的福音来让人理解他所传讲的福音，真正的这个福音的样式来让他理解基督他里面的丰盛的荣耀。所以保罗第一个祈求是刚强起来，他的祈求的方式不是求神给一点力量，而是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来回应。丰盛的荣耀是指神他里面的那种无法测量的财富，无法取之不尽的这种丰富。保罗说，神啊，按照你那无限的丰富的标准来回应我们的需要，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贫乏，我们自己的想象，贫乏的想象力，而是你的丰富，让我们看到当你的教会在你的面前被你拣选，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时候，而教会这个时候所关注的、所祈求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神他里面的丰盛。所以保罗说，按照你的丰盛来回应，按照你的丰盛，借着他的灵、圣灵，使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关注的是主啊，给我一份工作，主啊，为下一顿饭，祷告啊，为我们的生病祷告，不是说不能为这些祷告，而是你
有没有看到，在一个更大的一个上帝的角度来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甚至，当然，我们对神的这个丰盛的理解，有的时候是，既然神那么丰盛，那神求你也叫我丰盛起来；既然那么丰盛，求你也叫我不要得病；既然那么丰盛，求你叫我在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那个最可怜的、受苦最多的，不要是我，可以是别人。但是保罗的这份刚强，他对基督的效法，让我们来理解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保罗现在刚强吗？保罗是刚强的。那保罗在这里为教会所祷告的刚强，是指到哪方面的刚强呢？那基督在受苦的时候刚强吗？是刚强的。那真正的刚强是什么呢？真正的刚强是像基督一样啊，在这里。保罗所效法的基督，也是我自己甘心的，在成为那个受苦的人，因为主的丰富在我的里面，主的丰富使得我知道主的美意远超过这一切，所以这是他所。让我们关注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基督他的受苦降卑，恰恰是上帝他本身的丰富。然后他把他自己的一切，来赐给他的教会。使他的教会也一同跟基督受苦，将来一同跟基督得荣耀。其实这个苦难，有的时候这个苦难不是这个就是说外界所加给我们的这些苦难使我们感到受苦。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苦难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对主的不信和我们自己里面肉体的情欲、贪欲对世界的一些追求。都使得我们感觉啊，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经济的保障，我们需要这个世界的各样的标准来加给我们一种身份的保障。但是我们唯独忽略的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位丰富的耶稣。所以，像诗人。诗篇里面的祷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英文叫 "I shall not want"，我不至于缺乏。换句他的直接的意思有点像，我不会再想要这个世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基督里面他一切的丰富已经使得我丰富了，我不再想要别的。保罗接着在这个灵里面的刚强，接着往下走，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回应这个祈求，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那一位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执行这样保罗的祈求。更充分、更有效的，使得我们，这生命刚强起来，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使我们里面的力量、心里面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是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因着信心重生的那个生命。你会发现，那个的刚强远远大过你肉体的强壮。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可以刚强吗？也可以。当外在的环境非常糟糕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信心可以屹立不倒吗？也可以。当然， 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刚强，不是指到我们外在的身体上的强壮，而是指到我们灵里面的刚强。我们的身体，会衰老、生病、疲惫，但是真正的刚强，却是我们灵里面的刚强。我们越发的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越发的刚强的时候，它不是体现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独立上，而是体现在我们对神越发的依靠上。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他不是一个独立的基督徒，他是一个越发的依靠神的基督徒。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把我们带向了一个对神越发依靠的一个生命，这就是我们的刚强。所以有一点悖论，就是一个刚强的人，他越发的意识到自己对神的依靠，越发的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这恰恰是他的刚强。保罗在下面十七节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保罗在这里的逻辑说，圣灵叫里面的人刚强，为的是，这里，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原文里面是有一个目的的，意思是说，使你灵里面的刚强，这使的目的是使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圣灵工作的目标不是高举自己，而是高举基督。所以这就是三位一体神工作的方式。圣灵是那么的隐藏，那么的谦卑，像管家一样不断的清理房屋，加固地基，在你的里面工作，最终他是希望基督可以舒服的住在里面，基督可以在这里安家，基督可以永久的定居。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住字都不是一个短暂的词，而是一个永久的词，强调的是他可以在这里扎根掌权，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们，一个里面有圣灵的人，一个圣灵常常被圣灵感动的人，他从来不是高举自己的人，而是高举基督的人。所以在这里保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你们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为了使基督以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基督要住在你们的心里，换句话说，真正的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是让你们越发的听基督的话语，顺服基督。所以这是圣灵，这是圣灵工作的方式。他不是在高举你自己，你自己好像在什么环境里面听到神的话语，你自己好像可以有什么特别的体验。不是的，而是你越发的与 有圣灵的同在，你越发的让基督在你的里面可以做主。所以这个比喻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你的心就是基督的家，基督住在你的家里，基督住在你的心里，所以你心里面的一切基督都知道，甚至都应该让基督掌管。你如何过你每天的生活，你如何交朋友，你如何工作，你如何生活，你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思想，基督他都知道。圣灵在里面真的要让基督作王，圣灵要时刻的监督你，鉴别你，洁净你。当你里面有了腐烂、嫉妒、骄傲、苦毒，甚至色情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面把你引向基督。所以当保罗说使基督住在你们心里，他是在说圣灵在你里面持续性的一个工作，就是让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深层的掌权，不断的从 从客厅进入到卧室，从表面进入到深层这样的一个关系，让许多基督徒真的把自己的主权交在基督的手里，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应当祈求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他们祈求，方式是因着你们的信，因着你们的信。这也让我们看到，当然也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啊，也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你的每一天的信心的操练，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就是不断的把自己的这个主权交出去的一个过程。然后十七节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在这里的翻译，我们和本翻译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新译本翻译成使你们在爱中有根有基，所以这里面是需要我们去分辨的，原文它的意思是，这爱是指我们对神的爱，还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读赫本的时候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好像是在讲我们的爱。所以我们需要结合上下文来更好理解保罗在这里做到底是不是在强调你们的爱住在你们的心里，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其实这里的重点不是你的爱，特别是哦，你要看 KJV 的英文是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它这里没有一个前面的这个代词指的是你的爱，而是基督住在你的心里，借着信心住在你的心里，使你在爱中有根有基，使你在爱中有根有基，在爱中生根，在爱中有根基，有基础。这个爱是基督的爱。保罗不是在说让你们的爱心更强大，而是在说让你们扎根在神的爱。当然如果中文这么翻译的话，我们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他是在说你们的爱心要跟这个神的爱心是一样的。保罗用这两个生动的比喻，一个叫生根，一个叫立基。什么叫根？一棵树它有稳定的养分的供应，是需要这个根扎根越深，树就越稳定，抵挡风暴。所以这里不是说你的爱要有根，它是说你只有扎根在神的爱中，你的生命才能成长。你的生命的土壤是神的爱，你的生命的坚固是必须扎根在神的爱上。神的爱是永不枯竭的，你的生命的一个供应。第二个这个词是指他说打有根有基，另一个比喻其实是指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根基，一个地基，是你生命的磐石。一个建筑物的地基若不稳定，这个建筑物就会不稳定，风来雨打的时候它就倒塌了。他是说你要把你的生命扎根在神的爱这个地基上，它不仅供应你，并且它是稳定的，它能使你不跌倒。当你遇到患难、试探、失望、怀疑、困苦的时候，你的生命如果立基在神的爱上，你就不会倒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其实他的中心是基督的爱，而不是我们的爱啊。中文的翻译容易让我们误解成让我的爱心有根有基，让你的爱心有根有基，他的重点是基督的爱。然后第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十八节，所以你结合十八节你就知道这个爱重点不在你身上，而是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他从十七节过渡到十八节的时候，就让你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知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保罗说，使你能以明白，就是你可以明白，你可以领受，但是这又不是那么的容易的事情，明白基督的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可以明白。我们不能明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智被罪玷污了，我们的情感被扭曲了，我们习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私，我们所有的爱我们都有条件，我们对于那个真正的无条件的牺牲的永恒的神的爱，我们凭着自己的肉体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只有圣灵工作，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使你在基督的爱上有根有基的时候，你才能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因为这个明白这个词也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词啊，能明白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的爱不明白，以至于我们对基督的信不够清楚，也不够刚强。所以我们常常在环境里面我们会害怕，因为我们不明白基督的爱。所以保罗在他的环境里面，即便被囚，他依然明白基督的爱。他身上穿着囚服，他依然知道的是基督的爱使得我里面有平安，基督的爱使我的目光不是关注我身上穿的囚服，而是别人的身上。其实往往我们的信仰，其实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一个什么过程呢？是一个我们不断明白基督的爱的过程。我们从一开始信主到现在，我们生命的长进其实是在于我们多么理解基督的爱，对吧？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经验也是这样，我从小慢慢长大，我去慢慢理解主的爱，但上帝也借着我们的生活经验，我慢慢理解，哦，我从一个孩子长成一个成年人，现在做父母，哎，我才慢慢理解原来我做父母的辛苦，我才慢慢理解做父母对我的爱。其实我一直对前一段时间我想通一件事情，我里面一直有一个误解，因为我一直感觉，但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坎儿，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悔改，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误解，就是我在那个在河北的时候，因那个被拘留的当天是主日，而那个主日是我在石家庄服侍了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我爸爸几乎没有来过石家庄，而那个主日是我爸爸第一次从老家来到石家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而他第一次参加就看到那些警察怎么样把我带走，他当时正抱着我们家的柔柔。然后其实我后来一直心里面我没有跟我父亲交流过这些事情，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如果是我看到我的孩子我会怎么做。我心里面有一种自以为意，我会觉得啊，如果我在现场，我可能会跟那些警察拼命，我可能会拦住他们，我可能会怎么样。直到前一段时间，我在神的里面才意识到我里面的自意。我这么想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我比我的父亲更爱他的孩子，我认为我爱我的孩子超过我的爸爸爱我一样。我才有一刻我才意识到，其实当我看到我的孩子，我对他们的喜乐，我突然就想到，其实我很久没有见我的父亲，没有看完他，没有跟他很深的这种交谈，他何尝又不想念自己的孩子呢？但是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之前一直的误会是因为我认为我比他更好。所以这就是人里面的罪。我们都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审判的时候，当然你看似教会里面在争论什么阿米念还是神的主权决定谁得救，其实人里面并不是愿意所有人得救。如果今天我在这里说希特勒也会得救，你将来到天上，你发现希特勒也在天上，你会怎么想？你会想怎么会让这样的人上天堂？怎么这样的人配上天堂？其实我们骨子里面有一种自以为意。我们骨子里面虽然我们在讲恩典，我们在讲神的拣选，我们在讲我们自己不配，但是我们骨子里面会觉得，其实我还是比某些人更配的，我还是比某些人更好，所以我配上天堂。我们在领受理解基督的爱的这个过程是一件比较难的过程，随着我们的成熟，我们的成长，我们才能明白，哦，其实原来基督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但是保罗下面用到这个词，又长又阔又高又深，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词。保罗在这里也让我们领悟一件事情，是和众圣徒一同。因为基督的爱太浩大了，没有一个个体可以独自的领悟它的全部。因为基督的爱太浩大了，它需要我们和众圣徒和历史当中所有经历神的爱、真的在基督的爱里的人一同来理解、一同来领受。所以这个长阔高深在描绘，它从四个维度来描述基督的爱。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越长越大的时候，我们在信心成熟的过程，其实是对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的一种体会，并不是你那个时候基督才有这么长阔高深的爱，而是你才认识到基督这么长阔高深的爱。这只是我们不知道，基督爱有多宽广，有犹太人、外邦人、男人、女人、奴隶、自由人、富人、穷人，他都去爱他们，他都拣选他们，这是他的宽度。他的长度呢，从永恒到永恒。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依然爱我们。他不会因为你的软弱而丢弃你，他反而会用他的爱来使你刚强。他的高度高过诸天，高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他的高度甚至要把我们带到天上。有一首诗歌说，倘若你问我主的爱有多高，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回答你，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它比山更高。你要问我的爱，你要问我主的爱有多深，我不能告诉你，我没有办法去描述。但是我知道它比海更深，它深到罪恶的最底层，它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死在这个世界上最羞辱、最痛苦、最被咒诅的这个死法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能理解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眼光就不是只看你那么一点事儿，一点点的这个痛苦会让我们不再求高深，我们拒绝主，我们用各种的方法求爷爷告奶奶，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位丰富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又接下来又说了一句听起来很有悖论的话，他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原文可以直接说是知道那超越知识的爱。保罗是在说对基督之爱的认识，你到底能认识还是不能认识呢？保罗是在说，你对基督的挚爱的认识不是纯理性的，不是纯学术的， 而是体验性的、关系性的，而是亲身经历的一个亲密的认识。无法测度是在指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理性去完全掌握主的爱到底有多深，但是你又不断的经历它这个深沉的无法测度的爱，比山高比海深的爱。你有经历过吗？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大概就是你软弱的原因。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大概就是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祷告的过程当中会打瞌睡，祷告的过程当中只关注只为自己祷告，祷告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为教会祷告，从来没有为主所爱的教会、主所爱的新娘来祷告。在十九节，虽然十九节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你们，这是保罗祷告的终极的目标，叫神充满你们，神一切的丰盛充满你们，以至于你们被充满，达到神一切的丰盛。丰盛的这个词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被使用，这些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在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面，保罗也经常会使用相关的这样的描述，说神的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神的丰富是指到神的属性、神的荣耀的总和，他的圣洁、慈爱、公义、智慧、全能、良善等等。现在保罗说，我祈求你们被这一切充满。怎么可能被充满？因为这一切就是无限的。你是一个有限的容器，你是一个罪人，你怎么能被一个圣洁的神充满？所以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想象你拿到一个杯子，在海边舀了一杯的海水，这杯水装满了吗？满了。它装下了整个海了吗？没有。但杯子里的水和整个海洋里面的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是完全一样的，它的盐度，它同样的矿物质，它同样的成分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以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让我们理解，神的丰盛充满我们时，是这个不变的神，不是我们变成了神，是这个不变的神，神的性情、神的圣洁、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通过我们啊，彰显出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我们被神的本性所浸透、所充满。不只是个人性的，保罗在这里的重点也是这个教会的，从教会的层面来讲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关注的比你脑袋里面所关注的要更大。其实我们常常祷告的可能就是就像什么呀，你有一个亿万富翁的这个父亲，你在他的面前常常求的是他可能他有没有可能今天晚上不让我吃饭，他有没有不有没有可能不给我买这个方便面，他会不会没有钱给我买方便面，这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亿万富翁。所以保罗要把我们带向了这个终极的景象，就是当圣灵刚强你里面的人，当基督在你心里面掌权，当你的神在 当你在神的爱中、基督的爱中深深的扎根，你越来越领悟基督的爱的浩大，你就会越来越彰显神的性情，当越来越有神的形象。有一位神学家说，这里是在新约所记载的所有的使徒的祷告里面，没有一个比这个祷告更大胆的。保罗在二十节、二十一节更是说，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在你之上满满的、丰富到无可测量的，大过你所求所想的。 你所求所想的范围，你祷告中的请求，无论现在你不够大胆，甚至你关注的点很小，但是保罗说，即便你够大胆，你所求所想的，依然不会超过神所给你的。所以这意味着，当你为你的疾病祷告的时候，求神医治的时候，神要怎么样来使用你，不仅仅使你的生命在其中被医治，甚至使你成为众人的祝福。但是这个生命的医治，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的疾病完全的得医治，而是你的灵，你的属灵的生命在里面被祝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在主里面的祝福，但是保罗更知道，我的生命被浇奠的时候到了，但是我不会求神再给我50年，或者再给我10年。如果是荣耀神的，愿意此刻就顺服神。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不是祷告神主啊，你让我多活几年。我们祷告是，如果我多活几年，能让我的哪个亲朋好友信主，我愿意再多活几年。但是主啊，如果我的死能让他们认识你，那我也愿意现在去接受这个死亡。所以这是看到基督的能力，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种动力。最后一节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保罗所说的这个荣耀要归给神，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教会中，一个是在基督耶稣里。在教会中，是因为教会是神向整个的宇宙展示他智慧和能力的一个中心。神的目的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当天使和世人看到教会的时候，看到因着基督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的时候，看到罪人的改变的时候，看到软弱的人活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能力，看到受苦的信徒仍然喜乐，看到主的教会在地上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会惊叹，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荣耀。这个荣耀的跨度，保罗说要直到世代，直到永远，永无穷尽。阿们。保罗以阿们来结束，是一种他对他的祷告和神的心意的一种肯定。这不是保罗自己的祷告，这是神让他这么祷告，这是神的心意。保罗是说，神啊，愿的心意以这样的方式成就在我的身上，愿你刚强我里面的人，愿基督在我里面安家，愿我在你的爱中扎根，愿我领悟你的爱的浩大，愿你的丰盛充满我，并愿你因我的生命得荣耀。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转到神那里啊，转到主的教会的身上，我们才有力量去爱别人，我们才真的理解神的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相信也不理解神的爱，那么我们也没有力量去服侍你教会的人。所以我们中间有各种在教会侍奉的，也有还没有找到我到底在教会里面做什么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里面有没有寻求基督的丰盛，你有没有在主的里面看到他那个丰盛。如果你看到了，其实不用我告诉你要做什么，你里面清楚的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已经在做了，哪怕是这个祷告会， 我盼望我们的这个祷告会，大家不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机械性的，然后对着祷告题目过一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参加一个祷告会，而是看到祷告的这个 privilege， 这个优先的权利，这个在主的面前与主亲近的权利，这个以众圣徒一同在主的面前和主亲近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是我们当追求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会的 祷告会里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命与众圣徒一同来经历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一同来称颂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基督如何在我的生命里面工作，基督如何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基督如何透过我们来一起工作，我们如何因着基督彼此相爱，这使得你刚强，这使得你彰显基督住在教会里面，也住在你的心里，这也使得你在里面不断的来经历神的爱， 不断的来领悟基督的爱，不断的被基督被神所充满。所以弟兄姐妹们，让保罗的这个祷告成为你的祷告，每天花时间用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的方式在主面前祷告，甚至效法保罗，主啊，我在你面前屈膝，你是天上地上万有的父，你拥有一切，你超越一切，求你按着你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圣灵叫我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求你使基督因我的信真正在我的里面住下，啊，永久的住下，求你使我在你的爱中深深的扎根，有稳固的根基，求你赐我能力与众圣徒一同来领悟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你让我不只是在头脑里知道，更是在生命里经历，求你用你一切的丰盛充满我，使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愿你在我的生命中，在教会中，在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不是一个咒语，这也不应该是一个空洞的宗教仪式，而是每一次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火热，我们就被神的那个圣灵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力量，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主祝福我们，愿这样的一个祷告也不断的感动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结束的祷告。祝我们感谢。